你正在收听宋丽欣的 Metaphysical 思维学院第十七集。欢迎收听 Metaphysical 思维学院，透过真实个案启发你的思维，带来不同的结果。我是 Master Coach 宋丽欣。大家好，我今天非常兴奋分享一位美国心灵的老师 Byron Katie 的理念。他设计的 The Work 中文翻译为卷念功课，可以说是我曾经接触过的最有影响力最有效用的功课。我很幸运在他那里学到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当我第一次接触他的理念的时候，实际上是心灵鸡汤的作者Jack Canfield 其中一集的访谈里面认识了 Byron Katie 的功课，于是乎我开始研究他的书，深入研究他设计的卷念的功课，对他的理念超级认同，非常喜欢。我会永远感激 Jack Canfield 做那个专访，因为 Byron Katie 的功课彻底的改变了我。另外一点我想说的是，当我在迷惘的时候，我有看过奈佩莎写的东西，然后影响我去报读心理学硕士，之后我开始走上 coaching 这条路。最近我发现原来赖佩霞有翻译 Byron Katie 的功课，他写的那本书叫卷念的力量，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研究一下，或者你可以到 thework.com 了解 Katie 的功课，你还可以听更多关于他的故事，以及他如何从深度的忧郁中的一天醒来，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进来之后他一直在教导他的远景，他看到细节的方式，我真的很喜欢他的教学。每一次听他的教导，我都能够学习、提醒、激发我的思维，去反思自己的观点。我真的很喜欢他所教的一切。我喜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非常感激他所教我看人生的观点。他的 The Work 卷念功课最为人所熟悉的。从那时候开始，我已经将它成为我日常生活中的实用的一种方式。The Work 可以完全说是我现在所使用的态度模式为基础。今天我不会在这个播客里面尝试描述和讨论 The Work， 我只是简单说说这个功课，它包括的四个问题和一起反转。它要求你根据你脑里面任何的想法提出四个问题：它是真的吗？你能绝对确定这是真的吗？当你相信这个想法的时候，你会如何反应呢？如果没有那个想法，你会是怎么样子了？然后你要对这个想法进行一起的反转，并找出三个实例来证明。我开始做这个功课，然后再没有停下来。当我遇到困扰我的事情，我就会做这个功课。每次做完，真的能感受到思维的转变，我整个人都放松了，真的很神奇，真的 amazing。当我还是实际人生教练的时候，我会用 The Work 的方法跟客户做 coaching， 我发现它对某些客户有效，但有些却不起作用，没有共鸣。后来再认识到另一位老师 L. Nightingale 所教导的 Magic Word Attitude 态度，这就是我现在用的模式。它是一种不同的方法，但是以完全相同的概念为基础，这样更容易接近一些没有像我一样积极回应他的人。在这个播客里面，我真的想跟大家分享我从 Katie 那里学到的一些宝贵教训和建议。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些建议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当我对生活做出反应，最终得到了我不想要的结果的时候， Katie 深刻的教导里面有一句话常常让我停下来，哪一句话就是真的吗？这个简单的问题有时候能够打断我对生活的激动反应。真的吗是个非常强大的提问，这个问题帮助我检视自己的信念系统，调整我对过去坚守的想法。我透过这个问题学会了对自己的思考提出质疑，不会再盲目相信一切，这让我变得有更高的自我意识，更清楚认识到那些信念是有害的，那些是有益的。反正提问帮助我重新将焦点放在自己身上，我意识到外在环境通常反映了我内在的状态，这让我更容易接受不同的看法、新的观点。透过找到支持这些反转观点的证据，我能够说服自己接受新的信念。老实说，一开始我很难接受反转提问，很抗拒这些的问题， 觉得明明是某人的问题，明明是哪件事导致到我感到有压力和情绪。如果哪个人不在，就不会发生不好的事情，就不会有问题发生。但当我再三思考，当我允许自己寻找提问的证据，嘣，突然间，别人的问题不再是问题，我也看到如何解决问题。Brian Kitty 的方法教会了我审视自己的想法，并意识到事实可能不会总是表面上看起来那样的。学到这些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许多正面的改变。首先，我变得更有自我意识，不再了盲目去接受自己的思维和信念，而是经常停下来去审视他们。这让我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哪些信念是有害的，哪些是有益的。这让我在处理冲突和挑战的时候更加开放接受当时的状况，不再固执地坚守自己的立场，而是更愿意考虑其他的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我学会了更好处理自己情绪和压力，因为我明白情绪跟我的思维是互动的。我不再让情绪控制我的生活，而是学会管理他们。最重要的是，我变得更有同理心，透过将问题回到自己身上，我更能理解尊重他人的感受、行为和观点，在关系上，这让我建立更深层的连结。 Kitty 的写了一本书《爱上当下》（Loving What Is）， 是我最喜欢的其中一本书。书名已经告诉你 Kitty 的核心的理念。看这本书的前提是你要有愿意接受现实的准备，否则你可能会抗拒 Kitty 所说的“爱上当下，热爱现实”。我曾经花了很多时间去抵制现实，试图创作一些跟现实不符的东西。所以当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概念的时候，发现有时候我们有很多信念阻止我们采取行动，实现我们想要的改变。如果你不抵制现实会怎么样呢？如果你只是接受一切呢？这几乎就是他在找到的，不只是接受一切，还要热爱一切。我从 Kitty 那里学到的教训和智慧，真的我有很多想跟你们分享。这些智慧现在已经成为我日常生活里面的生活的一部分，构成了我新的信念系统，成为我人生的哲学。好的，我学到的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没有人能伤害我，这是我需要自己理解的功课。我之前一直认为别人可以伤害我的感受。他在这里说的是情绪的层面，从理性上我知道没有人能伤害我的，但当事情触发到我的感受，原来内心深处我一直都是这样认为，是他是某个人，是某件事情伤害了我，其他人可以伤害我的感受，其他人说了某些话，做了某些事情可以影响我的情绪，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认为。 Kitty 真正的提醒了我，除非我相信他们所说的话，除非我在他们所说的话里面找到证据，而且接受他们所说的话，否则他对我毫无影响，那是我自己的功课。 Jack Campbell 曾经用过一个例子，他说如果有人对你说，哎，我讨厌你的绿色头发，太恶心了，那可能不会伤害你，因为你没有绿色头发，大多数人都没有绿色头发，你不会把它视为人身攻击，你不会理会，你不会相信，所以他会对你毫无影响。但如果有人说，我不喜欢你太胖了，我不喜欢你的发型，我不喜欢你的穿着，你可能会感到被人身攻击，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你可能会相信他们的说法。这个教训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很强烈的提醒，让我明白到没有人能伤害我的，这给了我自己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力量，因为它让我可以允许其他人做自己，说自己想说的话，拥有他们独立的看法，尽情来批评我，而我知道这一切都不能伤害我，我不需要控制他们，因为伤害是由我自己的思考和信念所产生的，我可以选择如何去看待和回应其他人的所言所行。其他人的所言所行，我无法直接伤害我的感受，那是我自己的功课。 Kitty 教导的第二点是，我们唯一需要改变的是我们思考方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因为我曾经花很多时间试图掌控整个世界，改变他人，改变外在环境，改变我的生活。但是 Kitty 的教导告诉我，唯一需要改变的是我的思考方式，而我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这不是外在情况可以左右我的情绪，而是我的思维方式 让我感到困扰，这让我感到兴奋，因为我知道如何管理我的思维，而没有任何情况可以剥夺我这种的能力。每一天，我们的大脑涌现出大量的思维，但只有当我们相信其中某些的思维的时候，他们才会对我们产生影响。所以我们有能力选择是否相信某个思维，以及那些思维对我们有益。这个观点教导我检视和选择我自己的思维，以创造更积极的生活体验。下一个教导是，喜欢我不是你的工作，而是我的工作。这句话彻底地改变了我的生活。在接触到这个教导之前，我总是太过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我有些客户来找我也是这个原因，他们觉得跟别人相处很难，还有压迫感，宁愿自己一个人，因为他们不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想呢，他们告诉我因为想融入，不知道别人怎么会看待他们，希望别人喜欢自己。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常常渴望外界的认可，觉得必须让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满意。如果人不喜欢我或者不同意我的选择，好像代表我不够好，我没能力，那会深深地影响到我的自尊心和整体的幸福感。我们总是不停地追求认可，担心被别人批判。当我内化了 Kitty 这个教导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开始意识到，我一直把自己的力量交给别人，让他们决定我的自我价值。我明白，人们对我的看法很大的程度上是基于他们自己的信念、经验和观点，而这些我无法控制，所以我开启了自我的接纳。我开启专注于理解和接纳真正的自己，包括我自己的缺点。我停止了追求别人的认可，反而开始认同自己。我明白我的幸福不应该取决于别人是否喜欢我。我不能说自我接受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有时候如果不注意的话，很容易掉进去兔子洞，意味着太过于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陷入了一种不容易摆脱的迷失自己的状态。当我明白去体会喜欢自己是自己的工作，这种的新的自信不仅能改善了我的人际关系，也减轻了我的压力和焦虑的程度，结果我变得更有自信、更真实、更有韧性。我不再觉得必须讨好每一个人，开启做符合我的价值观和自我追求的选择，而不是试图迎合别人的期望。所以我的关注点从外部认可转向了内部认可，它让我从一个过于在乎讨好他人的人变成了一个珍惜真实和爱自己的人，带来更大的自信和个人成长。我很喜欢这个概念。好的，到下一个教导。 Kitty 说，也许从一开始我所过的生活就是我应该过的生活，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我该做的事。一开始我对这个概念感到很有抵触，甚至非常抗拒。我在想，他怎么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有很多事情我并不想做，也不应该去做，甚至我后悔做那些事情。但他说，你怎么知道你应该做那件事呢？因为你就是做了。我的思维马上反驳，什么？那是我过去做的最糟糕的事，既然是我应该做的，那难道就是对的吗？不，不完全是，并不是我所有做的事情都是对的。但那时候的我所身处的情景就是那样做。我过去所做的错误引导我后来做了许多对的事情。我所犯的错误让我审视了自己。当我审视了我过去的错误，如果我没有犯错，做了认为不应该的事，可能我永远都不会做现在正在做的事，不会有两个爱我爱得很深的孩子。这种变得很有意义，你明白了吗？我所做的就是我在哪一刻应该做的，是为了我所需要和准备好的要更进步的生活。 Kitty 说，你认为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本来就应该发生，它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确实的发生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改变这个事实，这并不意味着你要认同或者赞同那些事情，它只是表示你可以不再需要去抵抗去看待事情，内心不再陷入困惑里面挣扎。如果你可以不再抵抗去看待事情，如果你可以将他们看作是发生的纯粹的现实，不附加任何的故事，那么你只需要让那些事情自然的存在就可以了。深思的这个观点真的让我自由了，不仅解脱我对过去的困扰，包括童年时候做的事， 也让我摆脱了对上个星期所做的后悔的事，甚至乎是对刚刚五分钟前还在烦恼的事情。一切都会按照应该发生的方式发生。也许从一开始，我所过的就是我应该过的生活，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这是最令人安慰的事情，因为你只需要轻松的知道，事情总是会按照这样的方式发生。这个概念又学到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永远不要跟现实争论。 Kate 说，当你跟现实争论的时候，你注定失败，而且永远是 100% 准确的。当我们跟过去争论的时候，过去已经过去了，这是我们无法改变的现实。当我们跟过去争论并相信它应该是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注定失败。当我们跟当下情况发生的事情争论的时候，我们也注定失败，因为我们的思维不能改变过去，我们所有想法都是发生在现在。所以你感到痛苦，你对过去的任何痛苦故事都是自己造成的。你是在此时此刻让自己感到痛苦的人，那些过去发生的痛苦事情并没有再发生，但他们依然让你感到痛苦的原因是因为你相信它本来不应该发生的。当我们能够接受过去并说是过去就应该是这样的时候，当我们能够爱上当下，热爱现实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活到胜利的时候，因为我们释放了抵制。现在我知道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概念，不容易接受的概念，因为我们长期以来一直相信我们的过去应该不是那样的。我们永远不应该受到伴侣那样对待，我们应该有更好的父母，我们不应该被受到虐待，我们不应该选择 A 应该选择 B， 我们不应该经历那种可怕的事情，我不应该那样对我的孩子，我不应该那样对待我的父母。但是当你能够看着你的过去并说不是，它总是以那种的方式发生的，那就是它应该发生的方式。你可能会说，你怎么知道它应该是那样发生呢？因为已经发生了。这就是你知道的方式，这就是事实。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明白，当我们争论事情的本质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跟现在、跟过去、跟未来的情况争论，甚至乎是我们跟自己的感受争论。这并不代表我们不能做出积极的改变，或者努力去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相反，它提醒我们，我们可以从一个更平静、更接受的态度来应对现实，而不是抵抗。Kitty 教我下一个概念是，就是没有任何外在的因素可以满足你所追求的东西。这个概念很难相信，因为我们通常非常非常依赖其他人和外在的事物来满足我们的需求和愿望。我们相信我们的伴侣会为我们带来某种的生活、某种的感觉，我们相信我们的孩子会为我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更好的感觉，我们相信房子、车子、工作和我们生活中的人会为我们带来我们想要的生活。但事实是，唯一能够给你自己的需要就只有你自己，其他一切都只是源自于我们自我期望的期待。我们的期望是对外在世界的一种控制和依恋。无论我们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我们之所以感到自己想要的感觉，是因为我们以某种方式去思考，允许自己以某种的方式去体验那些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感觉到我们所感觉的原因。幸运的是，我们想要的一切其实源自于我们自己内在的力量，我们有能力现在就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哎，这并不代表我们不追求我们的梦想，这并不代表我们不去创造，这并不代表我们不去享受跟别人在一起的时间。我们只是知道，我们身外的任何的东西都不能给我们想要的感觉。这个教导非常强大。 Kitty 教我的下一个概念是，痛苦是一种自然的警报，提示我们正在思考对某些人或者某些事情的执着。当我们不理会这个警报的时候，我们开始允许这种的痛苦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事实上，我认为所有的情感都是信号，他们告诉我们我们正在思考什么。如果我们有一个消极的思维，我们就会有负面的情感。如果我们的生活里面有痛苦的话，那就是因为我们正在想痛苦的事情。当我们知道痛苦是一种警报，它是在提醒我们正在执着对某个人、对某件事的一种思维， 我们可以注意那个思维是什么，然后可以把它改变。当我们不知道痛苦是正在执着的一种思维方式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自己无法控制那种的痛苦，然后我们继续受苦。而许多人呢，不想受这些的苦，于是我们抵制，我们只是抵制这种的痛苦，然后陷入了所有那些引发更多的问题，并增加我们痛苦的逃避行为之中。痛苦只是一个指示。 Kitty 真的教了我，她说每当我感到痛苦的时候，而痛苦总是可以选择的，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概念，强调了自我意识的重要性。当我经历痛苦的时候，它充当了一个信号，提醒我要意识到自己的思维和情感。我只需要有一个探究的想法，我只需要去看看我的大脑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时候进行一些思考的工作了。这真的让我知道如何减少生活中的痛苦。当我审视所有关于负面事情的思维的时候，我可以说，哎呀，我只是无辜相信了他们，我并不是故意去制造这些的思维的。这为我打开了一个空间，让我能够从一个富有同情心的角度来审视这些的思维，而从那里我更愿意在不知者的情况下改变这些的思维。 Kitty 还说，生活很简单，一切都是为你而发生的，不是对你而发生的，一切都发生在恰到好处的时刻，既不太早也不太晚。不可思议的概念，如果这对来说感觉到非常消极，觉得绝对不行的，那我会说这不适合你。再次强调，这只是你可以选择相信或者不相信的想法，但当你相信这一点，当你相信一切都是为你而发生的时候，它真的会改变你看待世界的方式。之前我不能完全认同这一点，有时候我真的不相信一切在这个时刻发生的事情都是为了我，对吗？但我发现这对我非常有用，它停止了我跟现实的争论，跟事实的争论。就是想知道，如果我相信这一切都是为了我而发生，而不是对我而发生的话，我可能看到我没有看到的东西。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种的方法，打开新的角度，停止跟现实的争论，享受当下的生活，还有相信一切都是为你而发生，可以减少自责，不会将问题归咎于自己，而是将它视为生活的一部分，可以从中学习。这种态度可以让我提高自尊和自爱，帮我减少内在的负面情绪。下一个 Kitty 原谅的概念，可能会引发深刻的思考，尤其是当我们面对那些是否难以原谅的事情。这个观点强调了原谅的本质，认识到我们心中所建构的故事和情节并没有真正的发生，也就是说，或许并没有真正需要原谅的地方。这意味着我们的信念可能让我们对过去的经验产生了误解。当我们开始质疑自己对别人过去的行为的看法和信念的时候，这真的有道理，重新审视那些曾经难以原谅的事情。这并不代表我们现在要认同过去的事情，或者现在也对过去的事情感到开心，但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或许那些人当时并不是故意去伤害我们的感情，也许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以内，那是他们对待别人的最好的方式。尽管看起来蛮可怕，看起来让人反感，对不对？这种的思维方式可以减轻内心的痛苦，所以我想邀请你，或许考虑一下，这对来说意味着什么？过去的伤害可能是自己计较的，或许从来没有什么需要原谅的地方。另外一点我想说的是，通常我们不想原谅别人，因为这几乎感觉到好像是在放过他们。当我的客户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总是喜欢去问，现在在这里谁在受苦？通常不是对方，而是你自己。当我们无法原谅别人的时候，怨恨、愤怒、生气或者受伤这些情感经常会出现，想起又出现，想起又出现，我们自己就是受害者。那如果原谅是关于放过自己呢？如果原谅根本不是关于别人呢？只有当我相信被伤害的想法的时候，我才会感到受伤。根据 Kitty 的教导，关于三种事的类型，宇宙的事、我的事和你的事，让我敲出我的掌控、你的掌控以及所有其他人掌控之外的事，我都称之为宇宙的事。对我来说是上帝的事，对某些人来说是老天爷的事。在这个教导里面， 我学到了一项重要的教训，就是要认识并尊重生活中的界限。我们大部分的压力来自于精神上脱离自己的事，你会意识到你可能有 50% 时间总是很在乎别人的生活，你会发现你总是协助别人的事，我们担心他们有没有找到好的工作，有没有快乐，有没有能够准时完成功课，甚至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这其实是在干涉别人的事情，而当我们过度担忧一些不确定的事情，例如地震，战争何时会完，哪个人不应该死，我介入了上帝的事，而我们自己的生活呢，都已经够难控制了。而当我们过度涉足他人的事，如果我们无法在自己的生活保持当下，所以如果觉得我知道什么对每一个人都是最好的，那就是脱离我的事。知道什么对我们来说是最好最对的事情吗？那就是管理我唯一的事，就是在自己的思维弄清楚自己的大脑。在我试图为你解决问题之前，让我先处理好我自己的思维。所以我想说，这个三种的思的理念非常有用。很多时候如果你感到压力、愤怒或者任何负面的情绪，你可以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处于谁的世界中。通常情况下我们介入了别人的事，再去强调我们介入了伴侣的事，或者我们孩子的事，或者我们父母的事，我们朋友的事，或者同事的事。当我们谈到上帝或者现实的事，我们可能只是在担心那些我们无法控制的事情，这通常会带给我们很多负面的情绪。在自己带回自己的事，你的生活，你的思维，你的感觉，你的选择，你的行动，所有这些你正拥有更多的控制权。所以你能放下介入别人的事吗？你能注意到当下你介入别人的事或者上帝的事的时候，然后回到自己的事吗？这本身就可以改变你的生活。下一个概念是，一个想法是无害的，除非我们自己相信它。我们每天有成千上万的想法，每一天有成千上万来自社交媒体、新闻和其他人输入的信息，大脑必须决定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值得相信的。 Kitty 经常说，想法会出现，它会出现并就在哪里。这些想法本身是无害的，我们无需去批判那些的想法，把它们击败，试图把它们隐藏或躲避，除非我们自己相信了那些的想法。曾经当别人评头评足对我进行批判，我会受到情感上的困扰，我会感到受伤、愤怒或者不满，因为我当时相信了他们的批判。而这让我反思，为什么我对别人的批判会这样的敏感，为什么我觉得受伤呢？或许是因为我对那些的评价内化成为了我身份的认同，这一领悟改变了我对别人的批判的看法。我学会了将别人的批判视为他们的观点和看法，而不是绝对的事实。这并不意味着我忽视了他们的反馈，而是将他们的反馈视为一种讯息，一种可能的观点。我开启更冷静去看待他人的批判，不会再过度执着于他们的话。另外我也明白，对别人的批判的反应是我自由的选择，我可以选择相信他们，也可以选择不相信呢。我可以选择感到受伤，也可以选择从中学习。这种自我的决定权让我更有内在的力量，不再让别人的批判左右我的情绪和自尊。这就是这个概念的精髓。我有一个客户，当他移民到英国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变得很没用。他说他在英国找不到工作，他怀念以前的生活，怀念以前的工作。曾经他有一个理解他的上司，给他很多的机会，甚至做到了管理的阶层。现在他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他相信自己只有在一个薄弱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出色的工作。他认为自己是千里马，他的上司是薄弱，没有薄弱他什么都不是。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限制自己的，对他来说他没有限制自己，他很明显要一个薄弱才有能力发挥他的工作能力，这是他的想法，要完全相信他自己的想法。我跟他说，这完全是他的选择，没有能力他的上司怎么样给机会都没用。他已经在一家大的公司积累了宝贵的工作经验，也推荐信，已经证明了自己有能力。不管在哪里工作，他就是他，没有改变，改变是他自己的想法。 只有他选择相信另一边，选择不相信依靠别人来发挥自己的能力，选择机会是自己给自己的，才能为自己打开一条新的路径。所以一切都是一个选择，在于你想相信什么。我要说的是，透过处理许多人的信念系统，当你拥有一个信念，你已经坚信了很长的时间，你以一种非常深刻的方式相信它，就不能仅仅说哦，我不再相信的，就这样这么简单。你首先必须认识到，这只是你所相信的一种思维，这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一些思维对我们来说已经是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可以选择的。我们甚至不知道，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我们正在选择这个想法。所以第一步真的要认识到，等一下，哪只是一个想法，哪不是现实，那是我选择去思考的东西。然后只有在这之后，我们才能决定是不是想要相信这些的想法。很多时候你会看到他们想要坚持的这些根深蒂固的信念，因为那些的信念是他们身份的一部分。而要改变一个你已经练习很多年的信念系统，需要你证明自己是错误的，这可能需要证明你的父母是错的，社会是错的，很多人都是错的，而这对我们来说是具有挑战性的，特别是如果大脑已经非常擅长习惯性的思考并相信一直以来的想法，你可能甚至没有意识到那些是什么。而当你意识到它的时候，把它改变，才会改变生活。不容易，但这就是我们改变生活的方式，这就是我们改变生活不喜欢事情的方式。我们发现也找到了我们多年来一直在思考和相信思维的信念，然后教育自己明白那些只是思维，不是真实的。正如 Katie 说的那样，是真的吗？他们不是真实的，他们可以选择的。事实上，让某件事成为真实的标准就是你会不会相信它。所以如果你相信某事，你将会把它实现，并让它成为你的真实。有些我们相信的事情给我们很棒的感觉，那又何必改变呢？这个信念对我们有利，但也有一些你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相信的事情，他们给你带来痛苦，就是你可能想要改变或者摆脱的信念。我觉得 Kitty 的卷帘的功课非常的出色的一点，就是他接受了那些的想法，也告诉你你可以摆脱他们。任何你发现自己相信并带给你痛苦的信念，都是一个你可以考虑改变的想法。对我来说， Kitty 教我最深刻的事情就是，我们外部的任何的事情都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的问题，问题总是出在我们的思维。环境是集在我们想法以外的事情，它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的问题，是我们的想法创造了我们的情绪，导致了我们采取行动，最终塑造了我们的结果。 Kitty 的教导让我更深刻理解了什么是态度，有更深的认识和如何实践。他教导的概念完全可以解释和解决当下即以为问题所带来的痛苦。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强烈建议你去看 Brian Katie 的书。最重要的是，一个想法是无害的，除非我们相信它。所有的问题都源自于我们的思维。最后再引述 Katie 说的话，当头脑自由去看待世界的时候，完美的世界就会被创造。我太赞同也希望可以做到用自由头脑去看待世界。我们可以透过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来改变对世界的看法，做到更美好的生活。我们可以掌控自己的思维，不让负面的信念去束缚我们。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提醒，让我们记住我们的思维和信念可以创造出不同的现实。而真正的完美世界是在我们的头脑既要去看它世界的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希望你们喜欢 Brian Kitty 这一位我很喜欢的老师。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收听，祝你们有一个愉快的一周，拜拜。嘿、hey, ，感谢你收听 Meta Think Exclusive 学院播客，也感谢大家能花点时间在 iTunes 上写下短短的评论。如果你想在节目中听到任何问题、评论，或者是 coaching 上的指导问题，欢迎留言给我们，或是 email 给我们 team@metathinkschool.com，team@metathinkschool.com。下星期再见。